Well, do you think he should have those records searched for Tara Reid's name? I mean, Biden seemed rather confused this morning when asked on MSNBC, when they said to him, well, why not just search your records for her name to see if there's any records the public could see? He seemed confused and didn't give a straightforward answer. He seemed to duck the question more than anything. You think they should just search those records and Biden could clear it up tomorrow?
Well, he is a confused man. You know that. I mean, you get it. This is an amazing situation. This is what's going on here is an amazing situation. You want to know the truth. He's confused by not only that question, he's confused by every other question he asks. But look, he's going to have to make his own decision. I'm not going to be telling him what to do. I would say this. If they're not true and if the allegations aren't true, he has to say they're false allegations, false accusations, and he has to get on with it. As far as records and all, I have no idea. He'd have to make up that decision.
欢迎收听我们新一期的《美丽坚果》，我们大概又有两个星期。一个多星期没有跟大家见面了，然后我们今天还是先可以聊一下，美国这边的疫情吧。我不知道老杜那边怎么样，我们纽约这边，我昨天去了一下那个，出去逛了一下，然后到中央公园去看了一下，然后就是属于这种完全没有任何的感觉，是那种疫情中心的感觉。
我看你在网上发的中央公园的照片，就人山人海，跟以前国内那个五一小长假那个旅游景点的感觉差不多。
对对对，是的，我是觉得非常吃惊，因为我当时开车开下去之后，然后街上全是人，而且很奇怪的是，每个人都戴着口罩，而且每个人戴着口罩呢，他也不是完全戴着，他就挂在身上。比如说那些很多人跑步的，或者很多人骑车的人，就很多人街上。
有点就是不是挂在下巴上那种，有点像原来东北土匪的那个打扮。
对对对，虽然每个人都有口罩，但是每个人都没有戴上，就挂，就不说每个人，就大部分人都没有，特别是做运动的那帮人就没有完全把，鼻嘴给捂住。然后我昨天去那个中央公园的时候，我发现很搞笑的一点是，你说现在那种你说年轻人不怕，因为有数据表明的年轻人被感染或者是感染之后那个恢复会很好。然后我昨天去那个中央公园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就在我面前一辆那个出租车停下来，然后从里面走出来一个颤颤巍巍的老头跟他的老太太，两个人就是他，而且我看到他们戴了两层口罩，就老头跟老太太都戴了两层口罩，然后他们两个就拄着拐杖从那个出租车里面下来，然后慢慢走进那个中央公园去散步。我觉得这个
冒死晒太阳。
对啊，你说这种就是他们属于这种高危人群。
高危人群。
对，高危人群你怎么可以，哎，我不知道这种就美国人这种天生爱自由的想法可能真的是什么都可以牺牲吧。而且昨天就是纽约这边天气非常非常好。很好的天气，很好的温度，然后可能大家前一段时间真的是憋坏了，然后是实在是没办法就要出来一下。
对，我们这边这个周末天气也不错，芝加哥这边大概也是这个晴空万里这种，然后气候也比较温暖。然后我今天上午出去逛了一下，但是呢，我觉得要比纽约，跟纽约你发那个照片比纽约要好很多，就是街上的人还是相对少。但是，而且是这样，我现在觉得就是开始讨论复工问题之后呢，就是美国各个州地方政府在这个对待复工问题上，就是已经不仅仅是从科学啊或者防疫这个角度上来考虑，有很多政治因素在里面。为什么这么讲？我就觉得好像像纽约，像伊利诺伊，像加州这些民主党州长所在的州呢，就感觉呢，对复工的问题就比较谨慎。就是所以说，现在伊利诺伊的话，虽然天气好，但是呢，州长已经说了，就是这个居家令一直到5月末，然后 今天我出去的时候发现，就是芝加哥这个最好的这个密西根湖边儿，都是封着的。上周也是，上个周末我也去看了，也是封着的。然后，就是完全都没有打开。然后但是呢，有一些其他的那个公园绿地里面也有一些跑步的人，但明显没有纽约那么就是那人那么多那么疯狂啊。对，就芝加哥人相对而言呢还比较听话啊。但是有的时候看这两天看报道的话，看像昨天周六的时候，好像加州的海滩上也有很多人去示威嘛。然后好像因为上个周末的时候，加州海滩人很多，然后因为好像是洛杉矶把海滩是封掉，洛杉矶市封掉了之后，好多洛杉矶人跑到这个 Newport Beach， 然后好多人，然后这个州长震怒了，然后这个周末说要封海滩嘛，有好多人去抗议这种。就接下来的话就是复工，我觉得现在是这样，就是说一方面的疫情发展已经就很久了嘛，就三月份四月份就大家已经疲惫了，就是现在就包括我们自己，我觉得每天这个有多少确诊病例、死亡病例这些东西已经慢慢的就有点麻木了。另一方面，随着这个天气这个越来越暖和，就在家里关了两个月了，大家就已经迫不及待要出去。所以说就是如果要是地方政府坚持不复工的话呢，就类似的这种突破这种这个就是不顾居家令跑出来晒太阳的人会越来越多。当然就更不要提就是说这个经济上，就是现在已经经济危机越来越深重嘛。我觉得就我们刚开始录音之前，我今天下午的时候看推特上讲，刚刚有人讲说明尼苏达的一个好像就是这个历史非常悠久、久负盛名一个餐馆已经关掉了，有老板说就是完全靠外卖啊，这个就这些方法都已经活不下去了，然后就是就关张大吉了。所以说经济上这个冲击也是越来越大，就所以说再加上一些南方的州就开复工的比较早，然后开放的比较厉害，可能北方这些州和民主党所这个州长管辖的这些州可能压力也会越来越大。
对，我那天看到一个报道说那个亚特兰大就是Georgia 那边是首先开始慢慢复工的 对吧，然后我看到那个有一个报道说那个 当地的亚特兰大当地有一个理发店，那理发店也是属于第一批可以开张的那个 category 里面，然后那个理发店的那个老板他说他当第一天开张的时候他以为不会有什么人的，就是不会有什么人来，结果发现就是比以前比以往的那种就是比以往的那个人还要多一点，就是稍微还要多一点，就是说不光是大家就是复就是有那种就是企业是想复工，然后那些人也想消费，我觉得是这就是两方面的原因。然后我还想讲一下，就是我在纽约这边看的，就是在那个中国城那边，就是在纽约中国城的韩国城，对，法拉盛我还没去，我就是去、
就是那个 downtown Manhattan 那个城，
对对，曼哈顿那个中国，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干净、这么安静的中国城，真的就是对中国城跟韩国城两个地方。我那天有一天过去，晚上的时候大概七八点的时候，就中国城一个人都没有，所有的店铺全部关掉，就是很而且很干净，因为中国城以前是很脏乱差的。
对对对，因为我你看我去纽约去很多次哈，但是这个曼哈顿那个 Chinatown 我一般就是开车路过，我从来没有在那边吃饭停过，就是这个就路过的时候也是觉得很脏很破很乱的那种，就是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就看好莱坞的电影啊，经常有在这个曼哈顿那个 Chinatown 取景，然后也都是背景是特别脏乱差的那种。
对对对，然后我真的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安静，很安静，没有一个人，然后街上没有一袋那种黑垃圾，因为以往都是那种黑色塑料袋，
黑袋就堆在路边的，
堆在路边的没有一个，就很干净，很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对环保也有一定好处，我觉得。对
，今天好像是今天早上看了一个新闻，只看了一个标题，好像说今年有应该是这个碳排放是有史以来下降最大的一次吧？这个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当时很多人讲那种阴谋论嘛，就是讲阴谋论到底是谁投的毒，然后别人就说你要说阴谋论，实际上最顶级的阴谋论就是说是那个 Greta 他
对对对
是他来做了这个病毒，然后导致全球那种碳排放量急剧下降，然后全世界各地的那个天都是蓝天，就是没有任何的污染现在。
对，因为我记得去年的时候那个复联，那个就是第四部就是 Endgame 上映之后呢，就是我记得有一篇文章被广为传颂，就是说这个环保主义者一般会成为这个电影里面的这种大坏蛋嘛，或者说这个电影里的就是那种大坏蛋，很多都是环保主义者，就包括这个复联，这个复仇者联盟的这个漫威这个电影里面，就是这个最后这个大 boss， 就是他就是把这个全宇宙的这个生命就消砍掉一下，就打一个响指就消灭一半，然后再这个让这个地球也好，或者整个宇宙这个重新这个生机盎然。
对，所以你要看一下。就是那些阴谋论的讲法，就是说你要想一下，就是说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谁在这一次疫情下面受益最大
最多，
对，那个人就是才是真正的大 boss， 对吧？你看美国和中国现在已经就是都已经不行了，不说不行吧，都已经受到了很大的重创，就唯一受益的就是这些环保主义者。
因为极端的环保主义者，他真是就是说他在讨论这个环保问题的时候，经常会讲，他就从来不会考虑说，某项环保措施对经济造成多大的打击。就是说，就是我其实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讲，就是这环保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也是那种这个正这个中型曲线那种分布嘛，哈，这就大家应该知道的这种，就是好比说那种碳排放也好，或者是污染其他污染物那种排放，对人类造成很大的这个健康啊或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大家都是反对的。但是如果你要搞这种极端的这种环保措施的话，完全不考虑它经济上的影响和对民生的影响，就是很不就是说这个很不理性的，就包括这个 AOC 的那个讲那个 Green New Deal， 那个时候就把这个说把飞机都取消掉，然后就是本党那最进步的这个夏威夷的议员说这个好像不行吧，不能全靠坐船。
对，现在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发展到现在，就是现在联邦层面上那个居家就指导方针已经过期了，对吧？现在全靠州里面自己来调整。
对对对，
好像现在每一个州大概都是在那个五月底左右，就五月十五号五月底左右那个居家令才会过期。但是可能会，你像纽约这边是五月十五号，但是肯定纽约这边五月十五号是肯定会延期，我感觉肯定是会延期了。因为你看现在每天还是3000-4000确诊，但是有一个好，就是有一个那个指标实际上是好的，就是它那个就是
入院率一直在下降，
对，入院率和那个重症
ICU 插管的那些，
对，那个是一直在往底下降，虽然它的那个确诊病率还是3000-4000，完全没有往底下垮的意思，但是其他的这两个指标就是入院率跟那个重症率是一直在往底下降，所以实际上也是可能是不是因为那个测就是扩大检测了，所以虽然是三四千这样往上涨，但是就是严重性，就是会危及生命的这种比例还是被控制住了。
对，然后因为这个各个州在复工这个问题上态度不一样，所以说呢，也就相当于这50个州在各自做自己的实验嘛，所以说对于不太确定的这些州呢，可以先等一等，观望一些。尤其像疫情比较严重，纽约都不用说了，伊利诺伊这样也疫情比较严重，那就是说在复工做出复工决定和制定策略的时候，就看一下比较早行动的，像这个 Texas 啊 Georgia 这些州，看看他们早复工这些会面临什么，就是会面临什么样的冲击啊，再根据自己各个地方本地的情况呢综合一下再考虑。但是就像我刚才讲的话，就是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了，就是美国这个社会就是有的时候让人很绝望，就是在抗疫这个其实是这个不分左右的问题上呢，就是现在这是最初这个抗议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讲说这个联邦政府应对不好啊，或一些地方政府应对不好啊，但是并没有太明显的这个 党派的这种偏见，但是现在这个到了复工问题的时候，就好像民主党很大部分民主党州长认为，就是如果 我提前就是好比说结束居家令啊，现在公布复工的话，那就好像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然后媒体对这种提前复工的州呢，像尤其 Georgia 什么的，就批的也比较厉害嘛。大概上周有一篇文章就说是 Atlantic 上面，就是说那个 Georgia 这个是在用人的生命做实验嘛。
对，
嗯，就因为主流媒体应该跟民主党这个立场比较接近，所以说对这个提早复工这个问题呢，都还是持普遍的这种批评态度。但是这个像 Georgia 这样，包括 Texas 从上周五开始基本全都正常了，好像这个商场 mall 啊什么都可以开了，然后餐馆也开了，然后
电影院也开了。
电影院好像也开，但就是说可能就是你控制25%，就是就是不能全员，就但不知道接下来效果怎么样。对，而且是这样，就是像这个疫情发展看数据的时候，就是说很首先第一就是很多地方的话呢，像交战什么，好像这个死亡病例这段时间增加了，但这个并不能跟复工关系并不大，就是说死亡病例基本上是指一般是2周之前的那个入院的会被诊断的一些患者，就所以说呢，就是假如说这个是周五要像 Texas 这种周五这个复工的话，就开餐馆开了之后的话，在2周之后你看有没有这种病例的大幅度上升，这是一个。另外的话就是正常来讲你复工之后这个病例肯定是要增加的，这就是你要这个是就是不管任何时候复工我觉得都都除非说大家有疫苗了，那要在没有疫苗之前你任何时候要复工要 open up 的话，都是面临一个病例增加的一个情况。你不可能说出现一个你想出一个这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说大家慢慢复工然后病例维持在原来那个水平，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不科学嘛。当然还有一种因素，就是除非说真正这个气候的原因对这个的确是有影响或者影响非常大啊，那就是可能复工之后这个病例也不增加。就是现在问题就是考虑复工的问题的时候，你不能说我怎么说能够复工之后病例又不增加，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做不到的。大家都出来了接触多了，那病例肯定就增加。
对，然后说到那个复工的问题，然后还有那个叫什么党，就是把它政治化的问题啊，我想到我那天听到那个就是 Daily 有个采访嘛，就采访那个密西根那边有一个就是有一个 小企业主，然后他就说实际上也不是说就是媒体现在很喜欢把那种要求复工的那一帮人说成是什么川普的支持者啊，或者是
对
吧，实际上也对吧，也不是完全都这样的，就是那个人就说他根本就不是这种，虽然他投票他2016年投票投资川普，但是他说他对川普也不是那种完全的那种 supporter， 就不是那种100%的 supporter， 对吧，他实际上是他考虑自己的那个企业的那个对被这个疫情所影响的结果，因为他说他底下30号人就是疫情一来他们没事做了，这帮人那个薪水也发不出来，福利也没有，那怎么办呢，他们只能上街去抗议，要求复工。
对，
所以这个而且是说他对那个 Michigan 那个州长说的就是说你要相信我们，就是说你要相信大众会自觉做到 social distancing， 你让我们复工我们戴着口罩对吧，我们也可以就是说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别人负责，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中间有一个妥协的方针，就是说你不要 一刀切就不让我们上班，我们要上班但是我们可以做到对自己对其他人负责，不让那个病毒传染也就够了。他就是说他责怪那个密西根的那个州长就是叫什么 Wyman，
对 Wyman，
Wyman 就是说 你完全就是说你不相信我们，不相信我们，所以他就是讲他为什么要上街，就是去他们那个议会大楼去抗议的。
去抗议，对
对。
你Michigan的话，就是搞的这个居家令的时候，就因为各州居家令的这个封锁程度不太一样嘛。这Michigan是属于臭名昭著的比较严嘛，就是你要有说家里有船的话，这个划你要如果有这个可以划的船，你可以就是居家这个隔离期间这个封城期间你是可以用的。但如果你是有一个机动的船的话，
对你
就不能开。然后
对
有一些好像剪草坪什么的，好像也是被禁止啊，或怎么样的，就类似吧，就是比别的要有一些 严格的有些不近人情，所以说这个反弹也比较大。但是同时 Michigan 的话，第一又是这个马上到来的，今天我们这个录这个节目的大概正好是大概六个月之后，应该是10月3日的时候会进行大选嘛，然后即将到来这个大选的时候，又是一个这个两党应该这个争夺的比较激烈的一个州，然后现在这个州长又是这个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一个这个副总统提这个搭档的一个热门人选之一，
对对对，
所以说但 Michigan 这个抗议比较搞，这个好多人这个带枪去的，
对对对对对，带枪进去，
对对，
昨天还是什么时候那个加州议会，加州那个萨克拉门托，就是他们那个加州那个议会也有人过去就是抗议，对吧？
对，
就是那一帮保守派的人冲那个加州的那个是州政府还是议会我忘了，反正就当时有一帮警察站在门口，然后他们就说你们之前不是就是都是 Blue Lives Matter 嘛，就挺警察的，怎么到现在
对对对
到现在就开始攻击警察，因为当时警察是把那些抗议者给拦在外面。
而且我觉得就像你讲的这个 Daily 那个被采访的这个小企业主，他讲的其实是有道理的，嗯，因为我觉得就是在上个周末，加州的海滩人巨多，好像大概3-4万人跑到那个 Newport Beach 那个里面，然后我记得有一些那个 podcast 也有讨论，然后我回去看照片，的确就说乍一看很吓人，就是好多人啊，然后但你一细看的话呢，就是的确就是每一组人和每一组人之间是有这个六尺，就至少有六尺对隔开这个距离的，就是可能一家人就是2-3个人或者两口子啊情侣啊就漫步，但是跟别的其他的人呢还是隔开的，或者就从天空中俯瞰的这种照片的话就是是分散的还蛮均匀的，就大家还是会大部分人吧还是会注意的，但是也有一些特别不注意的，就是大概应该是上周的时候这个芝加哥当时应该有2起特别恶劣的那种家里开 party， 然后上千人 party， 然后 然后有人在对 Facebook 上直播，然后 TMZ 爆了，然后市长震怒，然后应该昨天的时候星期五的时候那个市长那个 Lori Lefo 在讲说这个周末会进行严格的执法啊，说如果要是再搞这种 party 的话，会就抓人了，就，但是不好说。我昨天晚上我大概4-5点的时候吧，我出去，然后回来到家门口，我下车之前，我就发现，就这条街上大概突然一下出现了大概4-5个那种。那个大概那种 teenager 那种大概15-16岁16-17岁的人，他们都往一个方向去，就感觉当时给我有点，就我当时就有点警惕，我就觉得哎，怎么突然出现了这么多人啊，然后后来我想可能是应该是有集体性活动，要不然就是他们就是3-3-2的都是大概一就是好3-3-2的就是一大波人都往一个方向走，就有时候这种就是还是有点受不了，就是你要是大概本来这个芝加哥这种还是属于这个疫情比较严重的地区嘛，就搞这种室内大趴的话，这个还是
千人
这是不要
千人大趴，
对对对，千人大趴。
关键是你现在就美国人周末能干嘛呢？不就去喝点酒吗？就是酒吧里面喝点酒，对吧？然后看一下橄榄球啊，看一下比赛啊，
对对对，
体育活动啊，然后出去就是 social 一下。现在所有的东西，特别是城里面，你又没有一个很空旷的地方给他，比如说烧烤啊或者干嘛的，然后那些酒吧也全停了，然后又没有球赛看，
对，
他没有办法。就像纽约为什么昨天那么多人出去，这帮人肯定就憋坏了，就是什么都没有，对吧？然后天气一好，实在是扛不住了，就实在是抵，就是不能抵抗这种诱惑。
正常这个5月份春暖花开的时候，即使没有疫情，这个正常生活状态下呢，大家经过一个冬天那种煎熬都想出去玩，你知道吗？这个像我一般春天这个时候，我周末一般也都不闲了，开车或远或近的就上外面去玩啊，没事看看拍个照片什么的这种。现在大家这个已经在家里面这种已经关了2个月了，更是这个受不了了。我好像我记得上周听这个 BBC 一个新闻就讲说，好像 说台湾好像有这个 baseball 就棒球赛，然后但可能没有观众，然后就球员比赛，然后这个好像是，这个在网上的介绍这个球赛的人的时候，我就想不到，就全世界的人都来关注，对，因为就好像这个体育运动，这个体育比赛就对美国人来讲就是格外重要的这种，现在正好是应该是 baseball season， 然后，比赛都没有了，然后今天好像说对 NBA 应该也在讨论是不是要彻底取消赛事吗？还是要推迟到九月份？还有说推迟到12月份的，好像。
嗯嗯嗯。
不过今天好像说这个美国所有这个联赛里面最先恢复的一个是那个赛车，好像五月十几号啊，是17号还是27号？好像会有比赛。这个呢，因为球员防护没有问题嘛，在车里在跑圈儿。
对，赛车应该没什么问题，只要没有观众，对吧？赛车的观众实际上也是很多的。但如果没有观众就在车里面自己跑着玩，那还说了过去。
对，而且说到这儿，我就想今年年初的时候，那个 Trump 还开他的那个总统专车在 NASA， 还跑了两圈，恍若隔世了，疫情之前的事。
对，是真的。那个，而且赛车属于那种保守派的那个传统项目，所以所以这个开应该也合情合理。
对了，你这周还去测了一下抗体，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这个测抗体的经历。
对，那个现在纽约就是我现在已经接到很多那种邮件了，就是说因为纽约这边已经开放，就是很明显的感觉他们已经大规模的在测那个核酸跟抗体，所以我接到几个不同的 medical group 发来的邮件，就是说你可以现在去就直接 walk in， 也不需要预约，你直接过去就可以了。所以那天我接到邮件之后，我就去我们这边一个 urgent care 里面去，而且我当天去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当天我去的时候去晚了，下午4点钟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你要不就先约你的，就是你的那个叫什么 primary physician， 就是你要不先约他，然后呢，我们会把那个会安排那个试剂盒寄到他那里去，然后你可以通过他来做那个测试，因为我当时只说我想做抗体测试嘛，然后呢。我就说那我不行，我还跟他打电话，因为我现在很烦这种，就是你 make appointment 往返，就是起码得搞几天，所以我就说那我不想扫我的那个就是 primary physician， 我就在你这里测。他说你在这里 测可以，但是我们这边平均等要等个3-4个小时，就是然后我就说那我明天一早来行不行？他说明天一早来可以，早上8点钟我们这里开门。所以然后我第二天就一大早就过去，一大早过去的时候我8点不到我就过去了，然后那个门口已经排了很长的队，就都是想做那个核酸跟抗体的人。然后呢我就大概等了大概半个多小时吧，然后我才进去之后还不是跟你做，还只是登记，就是说你姓名啊，然后年纪啊，就跟你登个记，然后他就跟我说你现在出去在那个车里面等着，然后到时候会有护士跟你联系，然后再进来做。所以我当时后来搞了，当时早上很困，你知道吧，很早起了，然后我在车里面等了大概半个多小时之后，然后那里面的护士跟我打电话，就说然后就跟我问我你有没有保险啊，然后就问这些事情，然后他说你再等一会儿，然后我就把你叫进去，然后我又挂了电话之后等了大概10几分钟，然后护士又跟我打电话说你现在可以进去了。然后到那个时候好像外面就没有人排队了，后来我才问了一下，就是说当时已经就是今天的相当于今天的名额用完了，就你再等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当时好像就9点多钟吧，你就不用排队了。
这一个多小时就所有的检测试剂盒应该就是都用没了，都有主了。
对，我就觉得就后来我等一下我们可以说，我就觉得那个效率太低了。当时然后进去之后呢，然后那护士又跟你搞了一套，大家在美国路。去医院就知道什么测血压呀，测那个温度啊，就那一套又来了。当然这个测体温也应该是必要的，因为新冠病毒嘛，它有一个症状就体温，当时给我测的体温都什么都正常，然后那个护士就问我一遍，然后说你之前有没有什么症状啊，或者是你为什么过来测啊，然后我就说我之前我怀疑自己有这种症状，因为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得了或者是怎么样，我就怀疑有一段时间拉肚子，对吧，然后有一段时间是头很痛，然后我就觉得有可能会有这种被感，就之前会感染过，大概三月中旬的时候， 然后那个护士就把我这些气了，然后就跟我说你再等一下，然后医生还要来，就是我告诉护士这一段之后然后医生还要过来再问我一道，然后
就是说你整个这个程序跟这个普通的去美国的医院或者诊所就诊的这个程序是一样的，就是就是你打电话先说半天，
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约个时间去了之后就填表，然后就是填完表再等完了之后跟护士聊，护士聊完之后医生才出来。
对，实际上我觉得是没有必要，你跟我测不就完了吗？对吧？
对对对，
管这么乱七八糟干嘛？然后又过了大概十分钟二十分钟，我真的在里面等了，就是刷微博不停的刷，然后等了很长时间，然后医生才过来。医生来之后又问你同样的问题啊，你为什么来，就为什么要那样啊，你之前有什么症状啊，然后又讲了一道，然后医生就跟你讲说，那我们今天就你这个情况啊，就是说你之前怀疑自己得了，那我们就跟你今天就测那个抗体，测抗体，然后他就告诉你，就是说测那个抗体，如果你是阳性的话，你就是100%有抗体。如果你不是，就是测着阴性的话呢，你还有9%-5%的可能性是有抗体，但是没测出来。
没测出来。
对对对对，我当时还问了你，我说，哎，这个跟我，对我之前看《纽约时报》说的是，你如果是阳性的话，那还有可能是假阳性，对吧？那个当然只是针对那个测试盒的那个品质来说，
对
质量问题来说。然后后来你对你可以讲一下为什么。
对我就觉得因为是有介绍讲，就是你这个抗体是如果你感染之后痊愈了，然后身上就是产生抗体了，但是呢产生抗体的过程的话它是有一个过程的，所以说可能最开始的时候你这个病刚好，可能体内这个抗体的那个含量比较低，然后要过一段就是一个固定的时间，然后这个抗体这个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了才能被检测出来，所以说我猜可能这个医生讲的应该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应该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后来你跟我说了，我觉得对有道理，因为他当时医生跟我说了，他说你怀疑你当时有症状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说大概是三月中旬，他说 OK，那个三月中旬到现在已有这么多星期了，那我们就可以测那个抗体，就是说如果时间隔得很短的话，我估计他还不会做这个抗体测试。
对，那可能就直接测核酸了，
对，直接测核酸了。然后医生搞完了之后又等了十几分钟，然后护士来，然后跟你就抽个血，抽完血就这个事情就完了。然后整个过程是没有要钱，没有收费的。因为我看到纽约州当时也说过，就是说这种不管是核酸测试还是抗体测试，就是不管是你有没有保险，都应该都会被 cover 掉。
哦，那你给他就是你的自己的保险信息了吗？就是保险卡号码。
对，我给了。
哦，对，那他可能我觉得这种就是一方面有的地方可能是各不同地方政府他会就出钱把这个费用就承担下来了。然后有的地方是好像有几个大的公司啊什么的，
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他就是说那个意思，就是这个钱我们来承担，就是在至少在这个测试上就是。不用说你自己再出钱。
对对对，是因为我当时看那个新闻说的是，就是说纽约州这边有保险的，保险给你全部 cover 掉，你没保险的是 Medicaid 的吧还是什么，他来就是州政府有部分钱，还是联邦政府有部分钱跟你把那个钱给输掉。可能有人会担心啊，我没钱或者没保险，我需不需要来测啊，好像现在应该不会有这种，
对对对，
不要有这种顾虑，就是直接过来测就可以了。
对，大概你抽了多少血呢？一管
我也不知道抽多少，反正还很多的，就不是那种
不是
像
就滴血验气那种扎一下，然后测血糖高度的那种。
对，不是指尖，就我看到好像有人说是用国内好像是用指尖抽血吧，对吧？
对，我记得在个那个 Dr. Burks 他在这个新那个白宫那种新闻发布会上，就是以前在抗体测试广泛这个应用之前的说，鼓励各个大学啊来研发这种抗体的检测的时候，他说就是最理想的状态是用这种，就是你扎一下就像测那个糖尿病血糖，或者女性那种验孕的那种试剂棒啊什么的，你滴一下然后你就能知道了那种。
对，
你这个还是应该不是的。
对，抽了没有一大管嘛，就是起码那个针头起码抽了一半的血管。
哦，
对，抽完之后然后就大概过第二天吧，第二天24小时他就跟我打电话说你的那个是阴性的。
哦，
所以对，
啊，那你这个你这个抽血当天，你大概你从赶到那个地方到这个出在抽完血出门，大概花了一共多少小时？
我一共就两个小时，就整个从我八点钟排队，然后到我出那个就十点钟了。
嗯，其实对，其实这个我觉得完全是可以 drive through 的，就是你就把你个人信息提交一下，然后给你个 ID， 然后你就抽一下血，就应该是所有的加在一起
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应该是比较合理的这个。
对，
嗯、
对，
所以说美国的这个，首先在这次疫情就暴露了美国医疗体制上的很多不足之处。然后呢，当然呢，就是说一方面是医疗体制本身呢是有缺点，另外呢，就是说当然这个疫情是比较特殊的情况，可能全世界的不同国家的医疗体制在面临这个问这么这个严重的汹涌的疫情的上，可能都有这个应对不当的地方。但是美国的就我觉得很多这个问题呢，不仅仅是因为疫情比较严这个比较厉害啊，比较猛的，就是它本身的这个制度上的问题还是挺大的。而且像这种疫情的发生发展是有这个时间差的，美国是属于相对比较爆发的晚一点的，就完全没有吸取各种教训的。但是很遗憾的就是说它这个在就是说他犯了很多错误，但是很遗憾的可能这些错误不见得真正的就汲取了，也不见得从中得到一些这个，就是下次面临如果要再有类似的情况或怎么样，不见得就能应对得更好。因为现在这个媒体也好，这个政府也好，就是也都没有进行一些反思。就像这个这段时间爆出来的这种这个美国这些老年中心养老院这个死亡率特别高嘛，就所以说就像这种纽约这种把已经这个出现症状甚至诊断阳性的患者治完了以后还没有这个转阴的时候就又给送回去了，然后政府还下令说必须得接收这种。我记得咱们这个几期之前就很早的时候就是请那个伊莎贝拉就从武汉逃出来的那个，我们在最早的几期之一就聊疫情的时候，当时我记得他我印象很深，他讲就是说他认为经历过这个美国中国的抗疫美国的抗疫之后，他认为这个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经验是要搞方舱医院，但美国这边都建方舱，但是说这个方舱是用来治疗患者的，他就没有像中国那样，就是说你要是诊断阳性或者有症状的那种，就用来隔离。
对对对，
对对，你所以说像这个，你像那个纽约的那个这周那个医疗军舰就已经开走了嘛，就没用上。然后那个 Javis Center 的话也没怎么利用率也很低。像我们在芝加哥这边也是，就是这个湖边那个会展中心，改成方舱医院了，然后大概千张床，大概好像说一共最高峰的时候治疗了39个患者。然后像这个实际上那么大的措施，像他们这种改建这种方舱医院的时候，好像都把什么通风设施啊什么都改了嘛，就是能防感染的嘛，便于隔离。像那种老年就出现一例患者的那种，或者出现几例患者的那种养老院，那就应该都转移过去，我觉得，或者是至少把有症状转移过去。
关键我觉得那些老年人他可能不愿意住在那里，你知道吧，他没有一种，他不会有这种强制性的就是说你必须得住在那里。那些老年人，
对，我记得当时这个中国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这个在网上看视频，说抖音上发那种拒绝被隔离的那种，真有好像是往那个警车上拖的那种。美国这边是不可能的。
对，我记得当时那个费城那边嘛，然后不是有一个那个没戴口罩的吗，
对，
他被那个警察拉下来了，对吧？
对对对，从
当时
公交车上，
对，当时国内还闹得很，就哎呀，你看没人权啊什么，还不是把那个。
对。
然后我记得第二天那个费城那边的那个宾州交管局就说，我们今后再也不会强制别人戴口罩了。他还是在那个
没办法的。
对，疫情跟那个自由方面，他没办法，他还是得就顺着那个民意来走，他不会就是强制任何人做任何事情。
然后现在这个美国这边支持这个复工派呢，就是很多，不是很多，有一些就开始讨论说，就是各个州长发布的这些这种居家令、这种封城令， 这个宪法上它就是是不是符合宪法的，就是说政府有没有权利让你不能出门，
对对对，
或者说如果你出门就给被抓了或怎么样的话，这个就是它是不是违反你这个宪法权利。有的这个有的人就说其实这种联邦政府也好地方政府也好，这种都应该相关的这种指令都应该是这种这个怎么这个建议性的，它不应该有执行效率。他说你州长是没有权利去立法的，就是你要说这个州里面有什么什么强会受到法这个法律制裁的这种行为的话，那规范就是定义这种行为的时候必须要通过这个州议会去立法。
对对 对,
对，反正这些肯定都是疫情之后再讨论了。但是哎呦反正好，再就是上周我觉得比较搞的一个事情，就是一个新闻说纽约现在就晚上就是后半夜这个地铁停运，然后要消毒，然后确保这个现状。我说这个应该是这个疫情刚出来的时候做的事情。
对，现在没什么人，那你还消什么毒？你干嘛？
对，黄瓜菜都凉了。
对，然后州长那个库某还过去，对，做个样子，
对，
喷一下消毒水。
对对对，照个照片。所以说呢，就是在美国真是这样，就是做民主党和做共和党啊，就是在媒体面前、公众面前，这个待遇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说共和党的政客呢永远都是要被媒体这个进行批评，就算你做得好也没有表扬哈。但是这个民主党的话，那个政客的话呢，你稍微做得好一点的话呢就被捧上天了，然后出现一些问题的话呢受到的质疑也很少。这个像这个库某现在就是刚开始我觉得他包括一直到现在他在抗议上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但是呢这个纽约州和纽约市他在抗议中也有很大的失误。但是那是这个至少这个主流媒体在这个相关的这种纽约也好像伊利诺伊密歇根这种他这个抗议的失误上就讨论就很少。就是所以说我记得当时小布什那个政府的一个最后一个人形发言人，就是现在在 Fox 做主持人，做这个主持人的那个叫Dana Perino， 他就讲过一句话，他说我跟企业界交流的时候就跟他们讲，如果你们要从这个政界去挖人做负责公关事务的话呢，一定要记得从共和党这边挖人，因为就是共和党这些人做公关的时候他面临各种复杂的和巨大压力的这种挑战，然后民主党这方面做公关要容易得多嘛，这些这个媒体就是甚至都不用你去说都给你打掩护。
对，你说那个纽约州长 Cuomo 他，我觉得他之前被炒得像明星一样嘛，他实际上就是对于我来说，他擦屁股擦得很好，但那个屎出来还是他拉的屎，对吧？就是说你屁股擦了，对，你屁股擦得很完美很漂亮，但那个屎是你拉出来，就是你没有根本没有这个，就不就是你如果怪川普的话，那你责任也很大，对吧？你当时我今天早上听他讲那个，就是讲他还怪那个当时联邦政府关那个就是旅行旅就是 travel ban 嘛，
旅行
禁，对，他说你说关中国没用啊，你连关欧洲，他说那个就是川普他们关欧洲关晚了，就是因为纽约这边的那个病例都从欧洲来的。但你想一下，你自己的那个居家令什么时候才发？跟加州发完一个星期你之后才那个。
对，他是纽约的居家令是在联邦政府的这个第一个这个 social distancing 这个指导性意见发布之后才发布。
对对，
而且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新闻，当那白思豪市长吐露出来说有可能要封城，然后库某还不爽嘛，
对对对对对，
然后说这个是封不封什么时候封这个事要听我的。
对
对对那个时候很多地方都已经封了。
对，是我发现那个匡某跟那个白思豪两个人也是，就反正就是明争暗斗嘛，这个也不是什么秘密，就是凡是白思豪说了一个什么事情，然后匡某就会说你这个事情州内的事情还是得听州政府，
还得听，
对
对，就包括学校什么时候开学，
对对 对, 对，学校什么时候开学也是，上次也闹了一段，对吧？
对，所以说这个看库某的话，就是经常让我想起这个那个电影，那个暗黑骑士，或者是那 Batman 那个 The Dark Knight 里面那个 检察官当时讲了一句话嘛，就是说这个你要么就死得比较早，就是作为一个英雄然后很早就死掉了，要么的话就 live long enough， 就是你就变成一个大坏蛋了，就是像库莫这种，就是如果这个疫情就是一个月咔嚓结束了，那就是大明星了，那时间拖久了的话呢，就是你最后最初的光环慢慢褪去了，然后越来越多的这个问题暴露出来了嘛，就像这种纽约整体上的在疫情发展早期没有做出有效的这种封城啊隔离的决定，包括我觉得像这个老人院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就像这个地铁消毒，这个如果你封城之后，至少你封城之后就应该就可以这样做了，那大家你可能困难一点，但很多人不上班了，那地铁就是减少班次，然后因为地铁我记得在一个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就有的人在发那个纽约地铁照片，里面还是很挤，而且尤其像那种戴口罩，这个大家不怎么戴口罩还是人挤人，而且就是说就是就像包括我们刚才讨论复工也是，就是说这个疫情冲击最大的是社会最底层的，这个就是在服务业里打工的，这个餐馆的这个服务员、收银员的这些人，就是他们呢，就是像纽约，在纽约这种地方生活，本身这个居住条件不好，没有必须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没有好的防护设备，然后在这个封城之后，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第一波他们就是会受到冲击。所以像我们在我上班的话，我们这个楼，我们在四楼、三楼有一个小的 cafeteria， 大概一个三个南美的老太太天天坐在那里卖点这个什么 tea 啊，然后一些就是中午就有那种沙拉和 sandwich 啊，他们运气还好，就是说他们这些就是都是芝加哥大学就是雇的第三方的这种公司来做嘛，但是芝大就是在封校之后就说就做出承诺了，就是呢这些人的工资他们会照付，这一点比哈佛要比哈佛要强，哈佛当时就不管了嘛，当时被人骂掉了，就所以说这如果要是芝大要没有这个承诺的话，那这些人就肯定他们你想就是做三轮制的话就肯定是低收入，然后他们是受冲击最大，那整个学校的话两个学期都不上学，他们就没有收入了，然后你想而且当时我看他们就人都很 nice， 年龄也比较大，你想他们这个在这个年龄出来工作的话，那就家里就必须要需要这份收入，然后就大概一下停到两三个月甚至三四个月，那你这个家庭的这个经济来源就难以为继了，所以说一想到这些的话，我们再回头看网上那些那个各地的那个食品救济站啊 food bank 里面这个车排长龙的那种就不足为奇了，所以说在讨论复工问题的时候就真是就是受到冲击最大的那些，或者像你讲去抗议的那些，就是其实是真是有的时候是社会比较底层的这些，
对对对，这都是那种实在没有办法，对吧，
对，
实在没有办法撑，
对，不真的不是说就是这可能是有一些人，但是绝大部分人不是说为了说怕经济指标不好看影响川普连任，不是这样。
对对，说了川普这个上个星期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那个新闻发布会没有。对这个我估计他也是盘算，因为当时我看的那个民调好像是说他那个支持率下降了一点，然后呢今天还是昨天那个盖勒普的民调又说他又上升了，就到49%，他史上最高。
对，把嘴闭上的话这个民调就会，对，嘴闭上的民调数字也会提高。
对对对，就上次可能就最大可能对他冲击最大就是喝那个叫什么，就是不是往身体里面注射那
个消毒剂
的那个问题，对吧，实际上呢有很多人又说他没有说这个话，实际上他没有说这个话，他只是说我们可以想个办法跟他做一个类似的注射一个什么东西在体内，但他没有说你要注射消毒剂，但是那些所谓媒体呢就把他的那个话给曲解了，然后大家就在网上一片责难啊，就说他这个，然后导致他最后后面几天就当时也是一个周末吧，对吧，后那个周末就没有那个发布会了，然后现在是那个新的那个白宫新闻发言人很年轻的那个叫什么 Kelly 吧，那叫 Kelly 出来，
好像是出来，对，他表现刚才第一场的那个我看了一下，这表现还算可以，
对对对，他还蛮好，就是说他也不跟那些记者纠缠什么，就是这个我觉得 就比川普要强很多，就是说别人刁难你一个问题，你回答完了就完了，就不要跟他两个人像吵架一样，像那个什么菜市场吵架一样，你越吵那些记者可能就越捕风捉影，把你的那个事情写得越大。
对，所以说当时这他新发布会停掉之后呢，就我记得有人在网上讲说就是这个就像当年 ABC 就推出了一个好像是真人秀，好像是谁能成为百万富翁啊，类似这样的真人秀。然后这个推出来之后收视率就暴涨啊，然后涨了之后呢就觉得哎，那个这个反响这么好，那我们这样吧，一周五天要拿出四天来都播这个节目，然后马上这个收视率就掉了，就是对你首先你再好的节目天天看也会烦，第二的话更何况Trump这种天天跟记者这样撕，一点都就你我觉得就是就。你说不上，甚至都不是好嘛，就是你看了会，你看一次都有的时候，一次觉得挺有意思的撕的，第二次就会很烦的，
对，
然后天天撕，天天撕。但他就是 Trump 这种的，但是比较非常固执，他就觉得2016年大选他之所以能战胜这个希拉里，这很重要的原因，自己掌握了舆论阵地，然后呢，对曝光率高，我要这。抓紧所有的机会去曝光，然后不停的发声，然后我觉得他在这个疫情这个爆发之后，刚开始的如意算盘是可能觉得啊，我来讲呢，就说讲一个小时也好，或者讲两个小时也好，那这两个小时，那别这电视台就不会有反对我的主持人来讲一些对我不好的话了，我把这个时间先占上，然后呢，接下来的这个当天或者第二天的这个舆论的这个焦点也都是被我来引导的，然后我可以在没有这个 filter 的情况下的话，那就是尽情的表现我自己，但是没估计最后肯定还是我猜的身边的人告诉。肯定也劝过，刚开始可能不见得敢劝，后来一看实在是不劝不行了。
对，
这完全是自杀性的，这个政治上自杀性的一种行为。
就觉得那个新发言人比较好，就是说不跟记者交谈，然后把时间控制好，就不要搞得太长，太冗长也不好。就不管是对观众，对受众，就是对你想传递信息的一批观众来说，你太长了也就很疲倦，你就把事情半个小时之内。说清楚，对吧？就蛮好。
对，然后今天晚上的是他在 Fox 有一个 town hall， 好像就是，其实这个肯定是事先安排好了的嘛，要不然的话，就是我觉得他都应该是再等一等，因为就是说，因为这个周末整个这一周，实际上舆论的主要的这个讨论呢，就都是不是他不是抗议，而是这个拜登的这个生活作风问题。
对，
所以当时好像这个拜登接受采访之后，这个当时有人说 Trump 应该这次比较聪明嘛，就没有就他的这个 MSNBC 的这个发言做出过多的表态，因为他一旦表态的话呢，就把这个焦点转移了嘛。现在呢，就说现在这个拜登是处于这个防守状态嘛，这个聪明的做法应该就是说让这个炮火继续这个向这个拜登方向去发射，而不是说他出来就把。但是今天晚上不知道他会不会在 Fox News 那边这个访谈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这个石破天惊的惊人的惊论，然后第二天明天大家就是主流媒体肯定是跟这个乐不得的就去炒他的这种比较出格的言论嘛，然后把这个拜登的压力那边阵营的压力会减弱一些。
对，我推荐一个那个 podcast。就是那个叫什么 Dan Bongino 还是叫什么
啊？就是那个对 C， 原来他是那个特那个这个特勤的一个特勤人员，
对，
他是昨天啊，他是星期四的时候好像是接受他这个采访了，是吧？
对，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
我没听，但是我看到一些这个网上谈论他这个接受访谈的内容，创作还挺有意思的。
对，这段采访好像不是很长时间，就二十分钟左右，十几分钟，二十分钟。
嗯，
但是我听的时候，我都他妈听傻了，知道吧？我觉得，因为我总是听那个 Howard Stern， 或者是听那些喜剧明星的那些模仿川普的。就很多不是 comedian 在模仿川普吗？然后我当时听那个他的那个 Dan 的那个 podcast， 我感觉是一个喜剧明星在讲话，
一时间恍惚了，
对，真的是一时间恍惚了，因为他那个语气跟那个态度跟他平时做 rally 不一样， 跟他在那个白宫发布会不一样，他完全是一种放开的瞎，就是完全就是你可以听一下，就是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的感觉，知道吧？他当时说到了关于那个拜登的那个事情，
对，
他说到拜登问题，他就说
他是支持拜登的，
对对对，他支持拜登。我有一个小心机就是什么呢？他可能就是怕别人说他，就是说你看，
对对对，
他有还有很多人就是指控川普那个也是性骚扰嘛，好像十几个人，
对
吧？
对对
对，就是他就说，哎，那些女的指控我是没有道理的。所以呢，他就是说那个
拜登应该这个就直接面对，然后奋力反击。
对对对对，他没有把拜登说的很，就是没有以此来攻击拜登，但他说的是，但是他就说，但他是很搞笑，就是说我都不知道拜登会不会最后提名，知道吧？他就说他这个他现在目前那个状态，对于他来说他都不知道，他都很怀疑最后他会不会跟他就是会不会跟川普两个人面对面，所以我觉得也是很搞笑。
对，真的，这个我也找了我来听一下。
对，这个真的是我第一次听到，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状态，就是他，就是川普那种状态，就是口无遮拦的狂，哎，就是感觉就是一个 comedian 在讲话。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打电话的那个音效啊，就是不像他说出来的，就是不那个声音不是很像他的，所以你整个过程我就很恍惚，就是我都不知道到底是在听那个喜剧明星在讲话，还是在川普在讲话。而且他一直在夸自己说，哎，我自己多牛逼，对吧？然后很多人都觉得我好什么的，就是，哎，反正你可以听一下，我觉得大家可以把那个，就是好像是上个星期四还是星期五的一个访谈，最新的一个Trump的那个 podcast， 嗯，对。然后我们现在可以花一点时间讲一下拜登的事情，对吧？
对对对对。本来今天主题是要讲拜登
的，对对对，我们对拜登那个事情，实际上那个 Terry Reid 他那个指控是很早之前就出来了啊。我记得我当时看那个报道说，他去年的时候他就跟有一批人，就是好像有八个人吧，有八个女的就说拜登手脚不干净，对吧？当时说的是他喜欢就是搞那些小动作啊，
对对对，
在背后吸一下头发呀、啊，然后摸一下你的腰啊，什么就这种比较小的指控吧。然后我记得当时不是川普，但当时那个拜登还出来发了一个录了一个 video， 好像是说、
就是
道歉呐、啊，干嘛说当时
对主要的借口说自己这个是老派人物，
对
新时代的这可能现在当时的这些行为对不适合这个新时代的这个社会规范了。
对，
我记得当时是这样的一个借口。
对对对，当时后来那个 Terry Reid 后来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当时是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那个拜登不光是就是摸他的颈子，就摸他的脖子啊，还不就是最后就讲了一段故事，就是说那个故事就发生在1993年，当时 Terry Reid 做他的那个助手的时候，他当时是监管那些实习生吧，他的职务就是他的那个工作内容就是监管实习生。然后在那一段时间期间呢，就有一天那个拜登就是让他来去递一个什么那个就是包，就是健身包吧。那叫什么，就是健身的那个包包跟他递过去，然后他们在那个国会那个底下的那个 tunnel 里面见面，然后那个拜登就把他逼在那个墙上，对吧？现在那个叫什么，现在很流行的话叫壁咚
、哦、
把他壁咚了之后，然后那个哎，总说川普那个就把他壁咚之后，然后拜登就把手放在他那个裙子下面，然后用手就是进入他的身体，反正就是有这段事情。当时三月底的时候，就是那个
最开始，对，最开始报道这个事情的媒体，还是实际上是一个就我们讲是左派媒体了，好像这是实际上是
Intercept，
对对对，他实际上是比较支持这个 Bernie 的，这个所以说他才可能就也有动力去报这个事情。
对对对，当时那个现在那个 Terry Reid 也说他自己是那个 Bernie 跟 Warren 的支持者，他虽然他去上一届好像是投的那个拜登的票嘛，不是上一届，就之前投的那个奥巴马跟拜登的那个票，但是他说他现在是 Bernie 跟那个 Warren 支持者，所以他也是相当于是极左的那个代表。
对，然后但是他这个。被采访内容公这个第一次被媒体公开之后，基本上美国的这个主流媒体就保持沉默，呵呵，这样大概一个月左右吧。
对，30多天鸦雀无声， 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是那媒体太那个，你跟那个 Kavanaugh 之前那个 Ford 对比来看，完全就是天差地别，
天上地下。对
对。
然后最近的话，这个没办法，这个上周这拜登就被迫出来，这个千呼万唤始出来，就发表一个声明来否认他这个指控，也是在。应该是在我觉得有一些新的发展，尤其是就是当年这个应该这个女受害者或者这个 Tara Reid 她的母亲90年代的时候给 CNN 的那个 Larry King 的这个节目打电话，
对
这个电话的这个视频在网上放出来之后，对这个媒体就是报道会比较多了。
对， 对媒体我感觉就是那个视频播出来之后，感觉那些媒体就憋不住了，是这不报道不行的感觉。
就没就然后这边当然 Fox News 这种支持右派的媒体肯定就是早就把这个捡起来了，然后这样的话呢但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主流媒体还是拒绝去报道这个事情。我记得当时有一个统计吧，就是说好像因为拜登这段时间在这个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也没有机会出就是走搞这个集会嘛，所以他还是会接受电视采访，然后说他在接受不同的采访的时候都是大媒体被问到了77个问题，没有一个问题是问的这个有人这个就是泰尔瑞的指责他这个性侵的这个这个事情呢，就是然后呢但是民主党的一些其他的他的支持者呢是会被问到了，但是就没有人去问拜登自己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就是你像就我们两个今天来就是在节目里讨论这个问题，不是说要讨论说拜登到底有没有做这个事情，
对
我们讨论的是这个就是媒体也好，美国政客也好，对在这个 Me Too 这个问题上的双标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就是尤其这个事情出来距离2018年那个在卡瓦诺这个大法官任命这个福特那个事情时间不就是离得非常近嘛，就所以说现在我们在就是把这两相对比觉得都不可思议，就是像我们这种就是对美国时政比较关注的早就知道这个媒体对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客是有一个双标的，但是也没有想到就是双标的这么彻底或这么无耻也好。
对我就是我觉得你双标我可以，我们都知道是双标，但是就是你吃相太难看了，这个样子太恶心了，知道吧？就是你可以双，就是有一点偏见，但是你不能说你30多天一个问题都不问，
对，
这个是太给面子了，还是太不给面子？就是让别人抓住把柄。本来这个事情，你觉得问拜登这个事情，你会让他的那个名义下降，但是你整个事情来看，你拒绝问他这个问题，反而更让他那个形象，就是你媒体跟那个民主党完全是一伙的。
对，而且在这个卡瓦诺这个听证期间，所有的民主党都站在这个福特博士，就是这个指责这个卡瓦诺这个性侵的这个女性的这个立场上。
对，
在经过一个就是很这个激烈的斗争、长期的调查、公开的听证各方面之后的话呢，当时民主党的这些政客呢，也都是说坚定不移的去支持福特。
对，
但是所有当年支持福特的这些人，到现在，就是不仅没有这些政客，民主党这些政客，当时那些高调支持福特的政客，到现在没有一个人说站出来去用同样的标准来去支持 Tara Reid。
对，
就是我觉得从这一点上，就是其实我们应该是其实是知道的，但是我觉得这种虚伪，还是这就像你说，这吃相太难看。另外就是，这件事情上，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能证明了，就至少在政客这一方面来讲，就是这个 Me Too 问题对他们来讲，并不是真正说他们作为这个国家的这个政要要为女性的权益做一些什么真正的事情。这个 Me Too 这个问题，就是对于这些从这个 Nancy Pelosi 往下的这个民主党这些议员，都是他们用来作为这个政治斗争的一个工具。
对，
这一点是毋庸，我觉得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就是现在回想起来2018年的时候，他们也并不是真正站在福特博士的这个立场上去要去 为他争取一个正义啊什么样，并不是这种。嗯，这到现在这个你像当年这个在听证会上就是表现非常激烈的那几位，这个 Harris 的。而最让我比较失望的时候，我记得就是那个 Amy Klobuchar， 当时他之所以就最早引起我注意呢，就是他是在卡姆诺的听证会上，他是相对比较给人感觉是相对温和一点的那种哈，就是说他也会去质问这个卡瓦诺，但是呢，就是说至少没有就，但是呢，他这个语调啊或怎么样，没有那么歇斯底里的那种哈，所以说当时就觉得就是他应该在政治上应该比较有前途，但是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像这个对拜登的这个指责出来之后呢，他也都是保持沉默，不发表意见，因为刚好。这个拜登说他选副总统的时候要选一个女性嘛，就所有这些有可能被选中的人现在就在这个问题上的这个态度都180度大转弯，就是最主要对于这些政客来讲，包括对于这些主流媒体来讲，他们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当年卡瓦诺的时候或者包括这个密度运动这个最开始出来的时候，他们呢去搞了一个立场，就是说就要相信所有的女性啊，就说就是出来指责的话呢，这个事情应该就是真的，就是这样的话呢，现在就没办法转身了，就面临这个自己的这个民主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被指责的时候，就完全彻底放弃这个立场了，就开始这个把这个 Me Too 这个怎么对待这个问题，就突然要强调说要调查、要事实、要证据，
对 ，due process。现在关键是拜登之前承诺说。要有一位女性的就是副总统搭档，那么然后现在那些当时你就是辩论的时候我们记得很清楚，那个 Warren 对吧， Warren 当时就是指着那个 Bloomberg 的鼻子说，你当时不是还有那个就是签的那个就什么保密协议吗？
对
你当时不是也有这种，就不说是性侵吧，但是有这种对女下属不好的这种行为，对不对？你要把那个文件跟公开，就当时 Warren 辩论的时候是指着鼻子说那个 Bloomberg， 然后现在也是不作声了。然后今天早上我看的那个就是那个密歇根的州长，对吧？那个 Wimmer，
对，
他也是说他接受那个 CNN 采访的时候说，他说什么？他说这个 case 跟那个 Kavanaugh 的 case 不一样，但大家觉得很就是很奇怪，就是凭什么你就说你在 Kavanaugh 那个案子上面，这两个几乎是完全一样的。而且当时那个 Ford 当时还很多什么记不清楚在哪里发生啊，然后记不清楚什么回家啊，然后他也没有什么硬性的证据，他只是说有人就是我的朋友记得当时我跟他们 complain 了，对吧？然后这一次呢，不光是那个 Terry Reeves， 有很多现在慢慢出来很多人，什么邻居啊、同事啊，还有什么他的哥哥啊，什么都出来可以证实，就是可以旁证他之前说过，而且他的妈妈跟那个 Larry King 打电话那种视频的那种证据也出来了。所以这两个，我不是说我们要相信 Terry Reeves 或者说不相信 Ford， 而是说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看到完全不同的，就不同的结果跟不同的待遇。
对，就是说这他们两个就是对分别一个是共和党一个是民主党这个性侵的指控，都是没有可以直接的证据证明这个事情发生过。
对，
然后呢，在间接证据上来讲，这 Ford 当时他在回忆自己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他当时讲是在一个 party 上出现这个事情，然后他讲了跟自己同去的几个好朋友。
嗯，
但是最后，而且就是这样，就是 Ford 出来讲，在听证会上作证讲这些事情。这个是在民主党的这些律师的护航之下，给他这个做了一些备战，然后出来讲，在听证会上去讲这些事情。然后呢，最后他提到的他自己的这些朋友被采访到的时候，被媒体问到的时候，都是说自己完全没有回忆起来参加过这个 party。而且就是他应该跟他关系最好的一个朋友，一个闺蜜嘛，当时还讲说干脆自己都没有，从来都不认识卡瓦诺。
嗯嗯嗯，
就是说就最后这个 Ford 博士的这个对卡瓦诺的指控的话，就是他所有的他提到的人 最后都没有回忆起来，都没有这个事情的记忆，就是而且就是接下来这几十年就是没人谈过这个。最后的话呢就是就变成了就是你是选择相信他还是相信卡瓦诺。然后的话呢，但是这个 Tyreed 的话呢，现在的问题就是至少有就是他的要他的 case 稍微会有利一点，就是有现在可能有就像你说大概有四五个人，就除他除了他哥哥的一个朋友，然后在他的一个邻居，而且好像也是民主党嘛，就是反 Trump 的这个 anti Trump 的一个的邻居，他说我非常不喜欢这个 Trump， 不希望他当选，但是说这个事情的确当时他跟我讲过嘛，然后大概说现在就媒体讲大概好像包括纽约时报报道可能就是大概有四到五个人说就是这个 Tyreed 讲过这个事情，类似就是出过事儿，但是就是具体当时就是有没有过这个事儿不见得，然后如果有一些这个事情的话是不是像他描述那种性侵也不知道，对，就是现在你没办法判断，但是现在我们就看就是在这个事情出来之后这个政客和媒体在处理这两个这个 case 的时候这个态度就是截然不同。我觉得就是说 Me Too 这个运动我觉得是过去几年以来美国社会的一个社会进步的一个这个很大的美国社会的一个很大的进步，就是说的确女性包括一部分的男性但主要是女性就是在长期的这种这个过去这个社会里面啊，就处于一个弱势的地位，然后呢被遇到这种事情就不敢发生不能发生或者发生被压制，这种事情很多，就虽然这个运动的这个不见得像这个同性恋婚姻合法化那么是那样大的一个进步吧，但是是对这个社对改变这个社会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推动，但可惜的是就是说这个事情出这个运动开始之后就迅速就被一些这个政客呀或者别有用心的媒体来利用了，就成为这个政治对动用的规矩然后工具了，然后回过头来对这个运动本身是一个巨大的伤害，就我觉得就包括卡瓦诺那个时候我记得当时媒体报道这个 Ford 医生出来就说他说这个卡瓦诺对他性侵过的时候他是不想把自己的这个真实的身份公布出来的，但是呢这个当时那个参议院的民主党那个 Feinstein 吧还是什么就当时觉得这个是用来打击卡瓦诺的一个好的工具嘛，所以说首先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没有积极调查没有走正常的这个程序，然后呢还而且也是就把福特这个身份就给公布出来了嘛，我觉得这个本身就对这个实际上对受害者如果他是受害者的话对他是一个打击嘛，而且对其他的潜在的这个受害者也会是一个打击，就是说如果有其他的受到这个政客的这种性侵或性骚扰的这些女性的话她面临这种事情说我这个时候我要不要走相对同样的程序去指控她，那如果、啊、一旦出现我要想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反而可能现在一些公司啊或什么样的里面可能会相对的比较好的程序，我觉得像我们上班的话都会有做这种相对的 training 就类似的这种事情出了之后如果受害人他去走什么样的一个比较能够好的很好的保护他身份和隐私的这个途径去把这个事情公布出来哈，或者是让这个侵害女性的这个人的受到应有的这个惩罚呀，这有在至少在公司这个层面它是有很好的设计的，但是像这种遇到政客这个问题可能就有一个人说我愿不愿意就是面临巨大的这个媒体的压力，我觉得一般人都是受不了的嘛，所以说这个最初就是 Ford 那个时候这个我觉得去公布他的身份就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其实我觉得是可以通过就是在给他身份保密的状态下你去 FBI 调查呀或者其他你甚至成立这个专门的委员会去调查都可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民主党的话就是他就搞的这个标准就是说 believe all women 是吧，这个就是所有女性只要提出来站出来指责了那就他的话就要相信，也不需要这个 due process 这个也不需要证据啊怎么样，就所以说就是当2018年的时候就是斩钉截铁的去站在这个反对卡瓦诺的一方，那这个就是 这种标准本身也是对 MeToo 这个运动的一个巨大的损害，就最后总会有那种就是假的站出来了，然后呢造成这种不好的影响了，回过头来那些真正的受害者，这个真正受到损害就受到伤害的是那些真正的受害者。你就像然后现在呢，然后这个轮到民主党了，然后就大家又突然啊，这个民主党就觉得，哎，这个那个标准好像这个制定的不对啊，现在就都纷纷这个开始改口了。而且就我记得应该是昨天晚上、啊、还是前天，还是昨天白天，那个好莱坞那个演员，那个演 Will Grace 的那个 Deborah Messing， 就开始在网上转说啊，你知道吗？这个就是发了一个 Medium 上一个什么文章，就说这个 Tara Reid 是被怀疑。可能是什么从这个一些 NGO 什么什么偷钱啊什么这种事情就出来了，我觉得这个就比较下作了嘛。那你到底是不是你这么搞的话，那是不是所有针对这种站出来这种指责政客被政客性侵的女性都要面临这样的这个舆论上的压力啊？这个就
相当于给自己挖了一个坑，然后现在你没办法，你不可避免的有这种事情慢慢出来，对吧？
对，这种双标就是让人实在是，真是让人就是看不下去。
反正等着那个纽约，就是那个《时代周刊》，看今年有没有颁给 Tara Reid 一个封面。
对，
影响就是
不用指望。
如果他可以弄个封面，然后把它评为什么，今年年度100位对世界有影响的人，那就是像 Ford 一样，当时，还跟他对，当时还把他是列为那个年度人物的最后的一个，好像是一个最后的一个名单里面去了。
对，而且说实话，我就是说，我觉得像拜登的话，哈，就是当然，你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我们没办法做出一个判断，他是不是做了这个事情。但就是说，就拜登这个人吧，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他的那种小动作，就看了吧，就是一个我们这个中所谓的那种怪叔叔那种感觉。我就觉得他在东北地铁上，要是肯定是会挨揍的，你知道吗？就跑到就是现在就是大家实际上你一搜的话，那个 C-SPAN 上好多视频，就是。就是他跑，就是因为他是副总统嘛，就是新的参议员来就职的时候，他要主持宣誓仪式，然后一般那个时候都会有家人一起来，然后就看他去就对那些年龄非常小的小女孩，他那些非常不雅的动作，就是你构不成这种，就是但是就是如果这种行为说的要是在公司里出现的话，那他早就被干掉了，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你要是说你在公司里面，如果公司的一个 VP， 然后在下属面前公开场合做出这种行为，然后又反复的这样做的话，早会被干掉了。
对，他就说之前就是现在那个民主党还说为什么那个 Terry 不一样，就是说拜登没有之前的没有那个。就是一般那个性骚扰嘛，有惯性的，对吧？他是有一个成为一个习惯的。那个叫什么 Kavanaugh 他有习惯吗？他以前
Kavanaugh是一生正派，
对，一生正气。他什么？而且他当时好像是在联邦在那个叫什么联邦法庭里面，他好像是他的那个助手还全都是女性，对吧？他当时还那个虎妈还当时还发文章说，他实际上是那个 Kavanaugh 实际上是非常为女性来发声的。你看他第一次就是他自己的那些助手全是女性。
对，然后卡瓦诺当时应该就是这个事情出了卡瓦诺那个被任命的就是听任命那个阶段，除了这个福特的这个事情是吧，然后后来又出来几个其他的去说指责他性侵的，最后被调查出来完全都是假的嘛。
对，
然后就最搞笑的一个是2019年当时《纽约时报》两个记者还出了一本书，然后结果那个出书之前做宣传发了一个文章，说他这个在大学里面有过类似的这种类似性侵的这种行为嘛。然后文章发表了之后，然后《纽约时报》又发了一个更正，说的这个就是 就是文章提到的这个性侵的这个受害者表示不记得这件事情了，应该是这样吧，就是拒绝接受采访，同时表示不记得这件事情。卡尔诺当时后来的话，应该就是他整个的背景啊，各方面都被这个调查个底朝天嘛，然后就没有任何就关于类似的这种行为。我记得当时他去听证的最早，就是在这个性侵这个事情出来之前。他那个正常的这个参议院听证任命的时候，当时还有，他这个 local 学校的这个一些中学的女篮球员，中学生跑过来去给他打加油嘛。
对对对，他是那个
时间就当教练。
对对对，他是教练，他是当时女篮，就是当地一个是他女儿还是哪里的一个高中还是中学的一个女篮教练，对吧？
对，然后拜登的话呢，这么多年也没有绯闻，但就是说这种小动作，就是回我记得当时大概几年前吧，当时他被任命为一个就类似跟反性侵的这个大使啊，类似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当时我就觉得比较搞笑，我还在这个网上，就是我还在微博上贴了一些他的一个照片嘛。当时比较搞笑、比较有名的一个照片。他跑到一个地方去竞选还干什么，然后跟一帮这个摩托车手在一起在一个地方吃饭，然后他就也是一个女摩托车手，他坐到后面就是贴到人家那边，然后旁边那个几个当时那个照片就记录下来旁边那几个男骑手那个就很怪很郁闷的表情。
对对对，
那就对，
他是在当地一个 local 的餐厅里面，是不是？
对对对对，大家在网上能搜到。就当然我们就说你通过这个你不能就是说拜登的这种经常这样的这种像怪叔叔一样的小动作，你就去说他是这个性侵的这个惯犯啊，或者说他的确这个性侵了，像泰尔瑞的说的这样，这你是不能判断的。就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就我觉得这个密兔运动接下来的话呢，就是也肯定在这卡瓦诺一件事、拜登一件事之后的话，我觉得这个媒体应该讨论一下这运动接下来怎么走。好，就是你，就是首先你不能把它当做就是性侵的事件，你不能帮跟其他的这种犯罪事件放在一起，因为的确它有特殊性，就是说女性本来就是大部分情况下属于弱势，另外的话呢，这个事情这样的一种犯罪行为本也有它的特殊性，很多人就是不敢说，不好意思说，然后或说了怕会因为职业或其他原因会受到这种打击报复啊什么的，这个它有它的特殊性。但是你现在看了，就是说这个相信所有女性只要站出来说就这个事情就发生过，这种标准已经存在不下去了。
对
对，就接下来的话应该就是理性的就是去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然后同时尽量去避免这种事情，就是至少这个我觉得受讨论的时候要避免受到这个政治的干扰吧。就是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应该你就像我说的，能够确定就是政客肯定不是说真心实意的为推动这个运动或者保护女性的权益，这个对他来对不，当然不能说是只是说民主党，共和党也一样，就是这种事情对他们来讲只是政治斗争工具。其次我觉得美国的主流媒体在这个事情上也能看出来了，他就是也不是说真正的就是说为密兔运动代言啊或怎么样，把这个女性权益放在心里面，就很多事情就除了这个事情之外，你就想想最近发生的就过去几年发生的这个韦恩斯坦那个事情，再加那个 Epstein 这种事情，就是出现那种我就韦恩斯坦那个调查那个州那个 Farrell 调查他的时候，就是这个材料都出来了 NBC 拒绝发表，没办法跳槽到那个 New Yorker 嘛。然后那个 Epstein 那个时候这个当时也是那个是 CBS 记者是后来那个吐苦水说这个我当年这些材料我都有就是不让报，然后这个结果就是他这个视频录了出来之后，我们以前在节目里讨论过，就是泄露这个视频的这个员工已经离职了，结果还是被追了到ABC 的吧，还是说他们两个 ABC 的职工员工到 CBS 吧，还被老东家就去追着去打击，也好像最后是被开除了嘛或怎么样。就这个事情就是包括尤其像文森这种事情，首先 就是是希拉里的老朋友，跟那个跟就这两个人都跟那个希拉里和比尔克林顿他们关系不错。然后我对，而且这个文斯坦就是这个做这个在好莱坞这种横行几十年，
嗯，
那些业内人士哪有不知道的嘛？这最后。也没有说最后就也不出声。 Epstein 那个就是还是应该是 Miami Herald 一个 local 报纸来报最初来报道出来的嘛。然后当时在这个这些知情的大媒体面临这种大恶魔的时候都表示沉默。因为实际上他们如果要说我觉得跟他们这种政治上的联系肯定有是分不开的，而且我觉得真是说，这个希拉里要是当选总统的话，就他们这些他肯定不希望自己的老朋友会出问题嘛。我觉得就他可能就是甚至会去想办法去对
拿下去，
当然这些媒体肯定都甚至都不用他出手也会帮忙。
所以媒体就是从业人员本来就是那种比较左的，然后他突然看到自己比如说支持那种候选人啊，他每个人自己有自己的 opinion 嘛，对吧，他自己支持的拜登突然一下子垮掉了，他也会写文章或者报道的时候会刻意的回避一下，或者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这种主流媒体都没有报这个事情。
对，所以说那个我记得当时上周这个 MSNBC 的那个有个主持人叫 Chris Hayes 吧，
对，
他最早是
对
他最早说他说的其实挺好，他说这一旦这种事情出来之后，就是大家都是希望自己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支持的这个候选人也好或者党派的这些这个政治人物身上也好，但是你这个时候如果这种事情一旦出来了，你会去选择不相信或怎么样，大概是类似吧。他说你要是要克服自己的这种这个一时的这种冲动，你要去理性的去看待这个问题。当时他这个发，然后再就是说另外比较意外的就是这个拜登这个最后扛不住压力了，被迫出来就要发表声明接受采访，是跑到 MSNBC， 因为 Mika 表现得非常好，这个要给个大红花。
Mika 问的问题还是比较尖锐的，对吧，但是他那个语气语调完全就是那种很丧气的，就很就这种不知道的。我想一下，我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是那个 Megyn Kelly 来问这些问题，就会非常的、
对
非常的笑，
会很犀利的那种。
对对对，你看 Mika 虽然问的很好，但是你那个态势觉得很搞笑。
所以说当时我是没想到，这 Mika 那个访问当初一开始就是拜登选择上 MSNBC， 这是意料之中了，就是说这 MSNBC 就相当于 Trump 就是只接受 Fox News 的采访一样，就都相当于是自己的主场嘛。但是我当时没看，但是后来回过头来看媒体新闻报道，当时还是有点吃惊的，是没想到会问出这种问题嘛。因为我当时最开始看到新闻说拜登决定上接受 MSNBC 的这个访问来第一次在正面回应这个性侵的指控的时候，我首先想到是应该是18年还是什么时候，就是当时奥巴马政府那个苏珊赖斯媒体有报道，就是他们当时就是好像公开了很多美国公民的名字，就这些人就是被属于这种政府的调查监视，然后但是根据法律规定他们的名字不能被公布嘛，除非有特殊的原因。然后就这个事情这个被揭露了出来之后，他就说出来要回应一下，然后就选择去 NBC 啊，然后当时 NBC 那个访问当时一看就是属于那种完全是帮就为了帮他掩盖的那种嘛，就没有任何尖锐的问题，都是那种 softball questions。 然后所以说当时我这个 MSNBC 这个访问之后，这个访问的消息出来之后，我当时第一个反应我是想到那个
就是送分题，对吧，
对，没，我估计拜登自己可能也觉得应该没问题，就没想到
然后说他那个有些档案，对吧，他当时说的那个档案的问题，不是档案就是有些资料的问题，他现在是保存在那个国家档案馆里面，然后他说那你去查吧。然后他还有一部分那个档案是放在那个Delaware 那个学校里
面，对 University of Delaware，
对。然后那部分档案他就说哎，这里面没有私人信息，你不用查。
对，就非常差。然后我记得当时，你就首先这种回应就当时就不奇怪嘛，你跟这个政治人物，然后从政这么多年，肯定有不想让大家知道的东西。但是你这个时候你面临这么严重的指控呢，那你没有，既然你说没有什么可隐藏的，为什么就不让查了？然后网上我记得推特上有人就在那乱猜说，我估就是说这个事情不见得是真的，但说不定有那个，好比说他当时给乌克兰施压呀，就是那种事情，说不定会查到。说就当然都是瞎说了，但是这他这么干，在参议院这么多年，的确肯定是有一些东西都不想让人知道的。
对，看一下最后会对他的那个大选的那个支持率有什么影响吧。但是最近我看他的那个访谈啊，包括每天他最近有一些那个线上的一些就是有些视频，对吧？我觉得他那个状态还是，如果要辩论的话，跟川普这种这种比较癫狂的那种状态来说，我觉得如果两个人面对面的辩论的话，我觉得真的还是差太远。
对，而且你想，现在属于就是对于他来讲，天赐良机，就是在家里面，在地下室里面接受个访问，
对，
大部分时间就是白天可以睡觉嘛，睡美容觉，但是对，然后真的是要那个一切都复工了，都开始正常了，然后川普这边开始搞这个竞选集会了，
对，
那个时候他也不能天天在家了，然后天天就他的这个精神状态、身体状态。天天坐飞机，一天跑三个州、五个州的这种，他应该受不了了。所以说，然后回过头来，我们在2016年大选结束之后，就是大家复盘的时候讲，就是希拉里之所以就是，没想到就失败的有一个原因呢，就一直没有去像中西部几个州，威斯康星啊什么的，这种 Michigan 这种地方，他就没怎么跑嘛。当时就觉得稳操胜券了，就没有去。如果要是就说你候选人到这个到。到下面去竞选搞这种活动，对这个选情的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这个时候的拜登可能他的这个竞选的时候，他的这个频率可能我估计搞不好只是川普的一半。
对，体力还是比较健康，体力问题还是比较大。
对，所以说我是觉得始终还是存在，就是主要他的这个健康的原因，就始终还存在一个可能，就是说在夏天民主党开会正式提名他的时候，就是如果那个时候他如果出现这种身体健康状态突然下降，这种可能不是完全没有，甚至我觉得而且那种开大会也开个两三天，如果他跟大家频繁接触的话，我说不定会党内会有人就是提出来这个问题。另外再看这个对他这个性侵的指控这个继续发酵的这样的，如果要是影响越来越大，那是不是就有没有可能说这个党代会的时候就给他换掉了这种？反正现在大家就即使不换他，大家也都知道，就实际上在选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选副总统了，就是看看这个最后真正就是真，假如说他把这个川普打败了，他进去就当总统了，他这个总统可能也就是半吊总统，就可能这个话事的可能就是他身边的人或者是就是副总统在做出政治重要的决定。
对，现在几个候选人对吧？现在几个候选人就是 Warren， 然后 Harris，
对，
然后还有那个那个小加州亚特兰大那边的那个 Stacy，
对，
那个 Stacy 出来，对 ，Stacy 也是出来的。
他比较对，他
比较
奇葩，
对，
对他比较奇葩的就是说。好像到现在也没有正式这个认输嘛，选那个州长是选州长吧，到现在也没认输，对，就然后这种事情如果要发生在共和党政客上，早就被这个媒体骂得体无完肤了，就是这种对民主制度的这种破坏嘛，你输了就输了，
对，
再不服气，但他现在一直不认输，
对，而且他之前出来说，哎，我才是最拜登最完美的那种候选人，就是完全就不掩盖一下，对吧？就是如果我要，
对，
哎，就是我想当副总统提名，我得掩盖，我说这种话我掩盖一下，然后他完全没有，就是完全就是豁出去了，说我是有色人种，所以我对那吸引有色人种票是最好的选择，他就直接这样说。
就是这个拜登比较搞笑，好像上周好像有一个是访问还是发言，就说。 说我是一个过，就是我当上总统了，我也是一个过渡性的，我出来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呢，就是为了以后能像这个那个 Pete Buttigieg 这样的人，这样的这样的这样他们以后能那个能大展拳脚，这种话讲出来，让人觉得就是那选不选你啊？我干嘛不直接选那个选 Mayor Pete 就算了吗？
对。看吧，看拜登会怎么样，看这个事情会有什么发酵。
对对对。
OK， 差不多了吧？今天
行，
对我们的那个福林的事情还没讲，我们下一次可以上
下次可以下次讲，对
对
对，拿二三十分钟。
对，所以我们作为两个右派，就是比较关注这种事情，对吧？
对对对，
其他的主流媒体报道的那种消息没有什么好说的，要说一些右派这边。
对，而且福林这种事情，就是这我们还有机会，就是专门讲一下。这种我是觉得，这是真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政治丑闻之一了吧？我觉得，如果不是最大的话，你想现在就是基本明确了，就是奥巴马的手下的这种这个执法机构去调查这个对方政党的总统候选人，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
对，
然后现在在即使在这个政权交接之后，还去搞这种陷阱，去搞对政治大员这种，这种，然后你想就是主流媒体也不讲，
对，
然后现在你更不用说这种中文的这种网络上这种讨论就更少了，就好像就真就是说像我们这种右派去关注一下。
我们自娱自乐，然后让人家听一下。
对，你说要Trump要这样的标准，那Trump完全可以调查一下拜登嘛？就是拜登的儿子，好像前一段时间不说他从中国那个是叫渤海什么什么那个基金会已经说退出来了，
对对，
后来说又
没
退，
对对对对对，
对，其实没退。那搞那就用这个来做一个理由呢，搞一个秘密的这个调查，然后先把他儿子先监听一下，顺道把他竞选那个底下班的这个重要成员也都监听一下。
对，
好，那这样那主流媒体都疯掉了。
对，我们下一次节目来讲一下这个。
好
吧，OK，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好嘞，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拜拜。